再说大手印，是某派密教的观法。它跟顿悟、直指的禅法不同，大约是类似前面所说的由空灵状态而进入虚空沉寂的境地。禅门曹洞宗的默照禅可能跟它相近。居士所说的截长补短，相辅相成，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修行贵在一门深入，所举出来的各种法门固然有它的共通的地方，也都有它们特别殊胜的地方。修行的过程中，最好是顺从名师的教导，抱持一门就好，否则可能会成为顾此失彼而两头落空。楞严经列举25位大菩萨，每一位都专精一门，最后才达到门门圆通的境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尝试相辅相成的。第三个问题，4年前某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突然身心内外感到一片空，事实上连空的感觉都没有。从停车库到办公室的电梯口，原来要走5分钟，似乎一秒钟就到了。虽然五官功能照常，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到电梯口才醒过来。其实在那失去知觉的时候才真正是醒的，这到底是什么现象呢？师父回答，这种经验通常发生在努力修行某一个方法，或是沉潜于某一个观念的思考之后，其他宗教徒的身上也可能发生。当这种经验发生以后，会有身心舒畅、如释重负的感觉，观察任何事物都比平常清楚明朗，但是却不适合也没有办法立即做需要思考计划的工作。这乃是处于一度专心的状态之后，突然失去了心所依托的对象，程度浅的会感到恐慌，程度深的就有如置身心世界及环境于另一度空间之外的感受。忍者得到这种经验实在不错。第四个问题是，大约4年前开始，偶尔感到有气胀胀的从左脚心经背脊到达眉心，后来则经常发生，偶尔头顶中央也会感到胀胀的。上午7、8点左右，中午12点到1点左右，下午5、6点左右感受比较强，工作劳累或疲倦的时候感受也强，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师父的回答是，左脚心是肺、胃、左肾、 心、十二指肠、胰、脾等内脏的反射区，跟脊椎都有关联。从泌尿器官跟肛门之间的会阴向后，经过背脊、头顶的百会到人中，是督脉。从会阴经腹部、胸部到下巴是任脉。道家练气行脉，要将任督二脉前后打通，称为小周天。仁者还没有打通二脉，所以气动的时候有胀胀的现象。随着个人体质及劳逸等健康状况的不同，所以有时断现象的症状。这在禅宗一向采取不予理会的方式，否则就变成了吐纳导引的道术，而不是禅法了。治疗的方法有三个，第一是不予理会，第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脚心，第三是用参话头来转移注意。第五个问题是，大约也在4年前开始，在静坐的时候偶尔有举阳现象及性交快感，导致性欲冲动出经外露好几次，事后身心都感到不舒服，最近就很少有这个现象。要如何才能突破男女关呢？将来结婚以后，为了修行，是不是以有名无实比较妥当呢？师父的回答是，依据生理现象，性冲动或性反应的原因有两种分别。第一种是新陈代谢正常，精力充沛，血气旺盛，自然发生性的冲动以及寻求性的发泄，乃至所谓精满自溢，偶尔有梦遗现象也不会损害健康。第二种是身体虚弱，肾水不足，肝火旺盛，脉动惊摇，心气浮躁，也会产生抗阳的性冲动而梦遗滑精。虽然也有举阳现象，但是举而无力，精液外泄是将越漏越衰，必须治疗。静坐的初步功能是在于调理生理机能，使身体比较衰弱的人能够强壮健康。当一个人的气脉运行比较通畅的时候，内分泌腺自然活泼，当气行到生殖系统而不及时向任督二脉乃至全身疏散，稍微久一点就会引起性欲亢奋的现象，举阳快感逼着要求射精。这个时候如果放弃静坐而去求助于太太，或是以手淫使精液外漏，都是最伤元气的事。习定的人必须要保爱精气，所以在静坐放腿之后也不得立刻进厕所，最好先做柔软运动，使精气疏散到全身，否则精气随着便秘外泄，对健康没有帮助。如果在打坐的时候性欲冲动，最好是起坐礼拜经行， 如果用冷水毛巾敷小腹，效果最快，但是身体弱的人不适合用。如果气脉已经畅通无阻，就不会由于气聚生殖系统而致引发了性欲冲动的现象。如果能够专心于方法，不顾生理反应，气脉很容易通畅的，而且能够得到清安的境界。别说是获得定乐，即使是清安的快乐，也比性交的快感快乐十倍。所以在定功得力的人，不容易贪爱男女色，也不容易有性冲动。定境到初禅以上称为色界，已经没有欲念，更没有欲事。不过凡有身在，如果不在定中，纵然已经没有欲念欲事，纵然已经心得解脱，仍然可能有举阳泄露的性征。这在部派佛教的初期就有为了罗汉应不应该含有夜眠遗精的问题而起过争论。至于如何突破男女观，对于出家人还不容易做到，何况是在家居士。出家人以戒防身，以定治心，所以比在家人要容易。在家人能够不邪淫就好，夫妇仍然以正常随俗比较好。今天社会的居士生活也不允许有离群独居、专精于禅修的可能。如果能够保持五戒清净，并且定有禅修静坐及读经礼诵的日课，以健康的身心对家庭、社会、众生尽其所能，就是菩萨道的行者。